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荣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今天咧，我们要继续进行的创作人的 PK， 只是我们这次不 PK 作曲啦，我们来 PK 作词人。
关于作词人，我们之前介绍过姚若龙老师，我们用了三集的集数来介绍跟老编共同认为的一个创作的大才子。后面我们也介绍过一些作词人，比方说十一郎啊，
小轩、林秋离。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两位啊，我必须要说他们不管是他们的值或者是他们的量，也都可以算是台湾流行乐界一等一的高手。
没有错，我觉得有一点很特别，我想特别提出来我们做自己。相对于我们提到林秋离老师啦，或者是自己，特别是姚若龙老师，今天我们提到的姚谦老师跟许常德老师这两位知名作词人呢，他们在自己的作词生涯中同时也都兼备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唱片企划主管的身份。所以说他们写词真的不只是写情写景写歌手，他也要去处理歌手的形象、专辑歌曲的商业卖相。我觉得可以用他们是歌词界的两大化妆师这样的头衔给许常德跟姚谦老师。
很会讲。我先讲一下我对于这两个作词人他们的作词作品的感受好了。我觉得许常德特色就是他常常借由物品或者借由一个景，然后去描绘跟叙事叙情，然后带入这一个故事。所以常常你可以从他的作词里面可以看出很明确的一个主题。而且呢，他的作品里面可俗可雅，你看到他那个能够写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杂。姚谦老师呢，我觉得他的歌词里面常常有非常浓的戏剧感跟电影感，而且他情绪的逻辑脉络，他的转折跟余韵，我觉得都是他歌词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
欸，你讲的东西跟我讲的非常非常的像，我觉得我们听东西真的有一个很强的默契点。
真的哦，有默契啊。
有默契，主持很久了，快四年了各位。我觉得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形容他们在我心目中的感觉，我觉得一个有情一个有义。姚谦老师就是有情，好，他的东西都有浓浓的很细腻的情感在里面。许常德老师这个有意哈，不是意气的那个意，是有创意。我觉得是有创意。我觉得姚老师还是比较像是一个有点那个文人气质哈，他的笔触还是有一个很强的文艺感。可是我觉得许常德老师东西很在意的是，我能不能达到那个商业效果，我能不能立刻的让听众 get 到这个歌手要表达的点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 PK 的项目哈，把这两个作词人的作品给带出来。首先我们要用歌神的两首跟爱有关的歌来带出一个 PK 的主题。首先我们来听许常德老师跟张学友合作的《真爱》。
等待，哦，最真的爱，深埋藏在心中，春去秋来，你知道你爱他，你爱他，你爱他，风雨中会过去，你和他也曾伤心怀疑，却从未放弃，也许你在哭泣，故事越美丽越悲喜，越叫你爱他。
这首《真爱》应该是90年代中期，至少是对我这一代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车广告曲了吧。许常德他就像刚老编讲，他是一个企划型的一个人，所以这首歌的副歌就是你爱他跟汽车品牌 Liata 不就是完美的一个结合吗？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前奏跟编曲，你不觉得它的前奏编曲一下来，令人就感受到一个春天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万物正在萌发生长的一种活跃感，跟这首歌它发行的时间也是春天，我觉得这是完美的契合。这首歌的作曲是英国的音乐人叫做 Danny Backman， 我觉得它的旋律一听就知道不是传统台湾作曲家会做出来那个套路，它有一个很大的编制感，然后里面旋律有很多的转调啊，段落的转折，我觉得是真的是充满了惊喜的一个曲。当然啦，张学友他那个开阔大气的嗓音就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首歌有一种甜蜜又有一种开阔感，我觉得是蛮有趣味的一首歌。
其实我个人《真爱》这首歌跟学友之前那个最红的《吻别》这两首歌 如果拿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真爱这种风格，就是舒服安静的方式在表达一个情感，就是真爱的这种感觉。故事越美丽越悲喜越叫你爱他。很特别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汽车广告都是带了一种什么男性能够掌控这个世界的一种霸气，无论是那个飞向未来哈，那首飞碟大合唱搭配的这个飞灵汽车，或者是周华健新的方向搭配的那个汽车，都是有一种前进的很男性的属于一个男性孤独的快感啊，或者是掌控这个世界的快感。可是李野把这个车打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好男人，他这个车不只是载自己，要载他爱的人，甚至载他的家庭。所以那个时候的汽车在宣传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哈。然后我觉得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情歌王子啦，唱法深情，一点点傻气，一点点天真，非常迷人的一个唱法哈。哎，但是谁知道嘞？好，这首歌出来的1995年的之后的十年，到了2005年，姚谦跟张学友合作的歌里面，这个情歌王子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叔。我们来听张学友跟姚谦合作的《如果爱》。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爱这部电影啊，个人是觉得真的是新世纪华语歌舞片当中最精彩也是最成熟的一部。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不仅仅是它的叙事很完整，而且它真的是音乐跟剧情的完美搭配。然后这一首如果爱应该是出现在电影的最后一段吧。
对，
它搭配的画面应该就是金城武跟周迅要做最后的告别。从这首歌就可以听出来，金城武那个他有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的黑夜等待，那个守候的心情啊。姚谦的歌词写这种错过、感慨，就是特别的揪心。而且就像刚刚我跟你讲，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像是智者，因为他在这电影里面演的是一个导演的角色嘛，就很像是他透过他的摄影机在捕捉一段爱情故事，他就是用自己是歌手也是个导演的角色，用一个陪伴的视角去唱出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非常出色的一首歌。
刚刚提到这个许常德老师写的《真爱》，然后现在我们又听到姚谦老师写的《如果爱》，都是张学友唱出来的爱，但是我觉得很明显可以区隔这两个作词人的风格。许常德老师都是直直的写，可是姚谦老师喜欢拐弯的讲一件事情。许常德老师的卖点一目了然，好，他很直接，直的方向来带领听众进入这个歌里面。但姚谦老师无论他怎么包装歌手或包装歌曲，他都要慢慢的铺陈。你看像这歌词里面讲，在午夜醒来，感慨，心动，埋怨，不能释怀，为了什么？因为你触碰了爱。他前面铺陈了这么多的感受，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哀伤，那是因为你终于爱过了。这种带了惆怅又带了感动，这真的是姚谦老师很喜欢做的事情啊。那种细腻真的是一针一针的插下来，真会让你心头一点一点的刺，不是那种大苦大痛，但是会让你一点一点的感受到他的那个作词的功力啊。当然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的表现不卖高音，但是理性不失温暖，相对于真爱又是另外一种的迷人。
嗯嗯嗯嗯，
我们讲了这个 歌神中的歌神张学友哈，接下来哈，这两位我觉得也算是歌神级的人物了哈。
没错，
这两位我们要 PK 的歌，哎，都在上华哦，大家不要忘了哈。许常德老师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上华工作哈，但是姚谦老师也有替上华的歌手写过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我们来听这两位金曲歌王面对旧爱不同方式的 PK 哈。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陈奕迅许常德合作的《婚礼的祝福》。
我干杯，你随意，这是个残酷的戏剧，我的人生早留在你那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你和他，我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天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逼我给。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你要我举杯，我只能会尽我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还要我微笑。
这首歌在陈奕迅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又造成一个话题嘛。陈奕迅他其实就在演唱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当时这首歌的宣传就说是他的情变故事。这首歌他的那个梗就是说陈奕迅他在红馆开演唱会，结果没有想到他收到了他前女友寄来的一个结婚喜帖，他有点就这样，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可是后来呢，陈奕迅才说啊，这个根本就是宣传的一个招式啦，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说许常德老师多会搞这些事情，很会找这些行销的点去触动歌迷的一些反应。个人是蛮喜欢就是陈奕迅的前几张专辑，前两张专辑他走的是一个英伦绅士的风格嘛，结果没有红。不过呢还好就后来有了这一首，整首歌也真的是一个比较拔辣比较台湾人会喜欢的这种旋律，能够表现陈奕迅那个带有很张力的那个演唱方式，终于能够让他冒出头来。老兵喜欢这首歌吗？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的点是陈奕迅非常厉害，他能够把在喜宴上带了喝醉之后的一点痛苦，口齿不清的那种戏剧性的落魄感，我要强调落魄感这三个字，落魄感该怎么唱出来，陈奕迅做到了。他在唱到时间一秒一秒倒数计时的时候，他一秒一秒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有点喝醉的人在自言自语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东西成为这首歌对我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勾人的点，我每次听到边的时候，我那个情绪会被立刻的带进带着心酸去参加旧爱婚礼的男子的那个心情里面。
对，
他回忆了往事，看着那个眼前的新郎不是我、哦、然后看着这个新娘满脸的幸福。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我现在为了要表现出我的大气给你祝福，但我现在承受的是什么，我已经崩溃了，我的内心已经崩溃了。陈奕迅也是在90年代的快结束的时候在台湾出道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许常德也用了这首歌很认真的要把它塑造成一个最佳男配角的感觉、啊、一个乐坛小霸王因此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把他的真性情给唱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企划，我非常喜欢这个企划。无论后来就是陈奕迅自己觉得这个歌也许过度的把这个企划盖过了歌的本质或者什么，但我是喜欢这个企划的、啊、这首《婚礼的祝福》是见了不如别见、啊、见了反倒更伤心。下一首歌是虽然很久没有见面，但是闭上眼就在眼前，也是非常的揪心。另外一位金曲歌王齐秦跟姚谦合作的作品《袖手旁观》。
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
们刚刚讲到许常德的婚礼的祝福是透过一张喜帖，你就知道旧爱的很多资讯嘛，因为喜帖你就知道旧爱的后续跟现况、而且是真的是很残忍，没有任何的悬念。可是姚谦的袖手旁观就不是这个样子，他是很寂寞，很想念旧爱，忘不了，而且还从共通朋友传递旧爱的近况到你的耳里，那你就有很多的猜测，然后你想要关心，但是又不敢想太多，也不敢关心太多，这种日剧感的这种心情啊，我觉得真的透过黄国伦极其优美的旋律，哇，这首歌真的旋律太好听了，再加上齐秦真的温柔到我觉得真的令人窒息的声音，我觉得打造出了一首听了让人家感觉无比脆弱，非常令人心疼的一首情歌。这首歌真的放在90年代齐秦的众多抒情作品当中，我觉得还是非常优秀非常特殊的一首歌。
完全赞成、黄国伦的曲古典绝美，悠扬就像诗歌一样，这是黄国伦的曲好听无话可说啦。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味道、加上这首齐秦的袖手旁观，你完全就是知道了他的脉络是什么。齐秦的声音就像你刚刚讲，我觉得他认真要把这个歌唱到美起来，真的很难有台湾的男歌手能够超越这种美感。他的美跟费玉清那种美感不同，好，也跟周华健的美感不同，他的美感真的是好纯粹的，来自于他声音中的那个很不可思议的魅力，干净清脆，一刀一刀的进入你的心里面，你的近况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没有办法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很深很深的叹息吧，我没办法袖手旁观，毕竟我们曾经爱过。我们听了这个张学友不同的温暖的爱，又听了两个歌王有点伤心的爱，我们把这个情绪收回来一点，大悲大喜之后，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个 PK 的项目，是才子 PK 才女。这个才子是不是我们初登场的才子？
哈兹多久
又来了，以后每次每集只要有新登场的歌手，我们都要请少爷来用日文介绍一次，
初登场
初登场。我觉得这个歌手也算是许常德老师一手栽培出来打造出来的歌手之一，熊天平演唱的出道作，非常好听的爱情多瑙河。
爱在回避背，你一去不回，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让我飘飘荡荡。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我扬起万千风帆，告诉悠悠懒懒，多烦恼多恼。
我觉得熊天平他的出道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是很震撼的。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么一把极其纯净又带着这么强大张力的声音，而且他的音质啊，我觉得真的是带着无法去装饰的一个少年的纯真感。所以他唱起这种纯爱系的歌非常完美，然后更不用说这首歌是他的词曲的创作，因为词是他跟许常德一起共作的。
对，
我觉得这首创作跟他的声音的契合度真的是完美。他的旋律里面是有低吟的部分，有很张扬的部分，但是张扬的部分又没有侵略性，反倒让人家觉得很怜爱，让人无可挑剔的出道歌。我刚刚讲到他很会擅从物品跟场景来发挥譬喻嘛，那这首歌的歌词他就是把贯穿欧洲大陆那个多瑙河跟烦恼来做借贷跟比喻。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副歌那一句，我扬起万千风帆告诉你我好孤单，吓死人欸，这我觉得真是迷人到吓死人的旋律跟歌声，还有那个用风帆来诉说那个孤单意境的描写，到目前为止就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90年代的经典代表名作之一。
我喜欢的 段落跟你一模一样。
哎呀，也是默契，这没有累过的哦。
我要喜欢先锋版，告诉你我好孤单，在悠悠蓝蓝多烦恼多恼歌、哦。我觉得这也是创意的一部分了。对，把大家都知道的欧洲景点那个脑换成了烦恼的脑，然后整个情感带给你的是古典抒情悠扬，然后把这个有点多愁善感的，诶，我可以说熊天平那个时候是小张信哲吗？
可以
有一点嘛，好，同样是书生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又比张信哲又再多了一点点，更就你刚刚讲的少年感，非常杰出成功形象的操作，把熊天平这个才子歌手给带了出来。接下来这一位才女歌手，我们介绍过好几次她的歌了，然后也曾经承诺过、有机会我们一定会把她的歌再介绍出来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曾淑琴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跟姚谦合作的作品《不再等待天堂》。
这首歌就是能够把曾淑琴那民谣的一面跟她流行的一面完美结合的作品，从这首歌能够听得出来，曾淑琴她作为一个民谣歌手那个展现出来的知性睿智豁达，也有她流行歌手的那一面，有一个故事感跟那个纠结感。我觉得放在90年代中期以巴拉歌为主的乐坛，我觉得她的特色啊跟她的个性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是姚谦特别为曾淑琴量身打造的歌词，我很喜欢她的那一句，于是长发扎在童话的后方，唱歌只是为了感想。哇，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有那个意境，很有那个很原始民谣的感觉。我们真的仿佛看到一个充满了自信而且能够认识自我的曾淑琴，她活出自己，他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嗯，我想这节目以后不用我主持了，因为我要讲的东西都被你讲完了。
你说
我开玩笑，
又 match 了是不是？
是啊，我本来要说的是，我觉得姚谦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厉害。一开始你以为只是在写一个一般大龄女子的心情，可能常常在相亲啦，或者是朋友帮他介绍一些男朋友啦，他发现好像婚姻跟谈恋爱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一直装成一个好像很在等爱的女人啊，温柔的小女人，留了长头发，希望别人可以看到他女性化的那一面。后来他受不了，这不是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唱一般大龄女子的心情，一直到长发扎在童话的后方，唱歌只是为了感想，我才知道说啊，没有，这不只是大龄女子，这就是曾淑琴自己的心情。
对，
我觉得好厉害耶，因为前面你觉得说他一直在强调这共鸣感，歌手跟歌迷之间的那个共鸣感，最后又拉回来一点，让你知道说啊，这是量身定做，这是属于曾淑琴的故事。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的有趣哈，这个是我最喜欢曾淑琴前三名的歌。才子对抗才女，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风格，看到了姚谦跟许常德不同的功力哈。接下来继续 PK， 这个 PK 非常的精彩哈，这两位都是极度会唱，而且他们的歌声唱腔腔调非常的有风格哈。这个 PK 的主题叫做铁肺娘子 PK 气音天后哈，这两个人的铁肺跟气音都是他们的标配的特色。首先铁肺出来的是谁嘞？彭佳慧。我们来听许常德写词，彭佳慧演唱的心酸的情歌。
谁来爱我，在心碎在心酸在无求也敢让我开口，他不要的温柔还在我心头、哦、再不敢再心酸，再多求也心酸的情歌在深夜里狂，只能
首歌的副歌陈国华写的曲，他那边有个再心碎再心酸再无求也该让我开口、我会想到林忆莲的为你火受冷风吹那一段，我会试着放下过去，管他过去有多美，都有点像是爬楼梯慢慢一个一个往上爬，然后追一个音、用很细腻的假音来呈现。我觉得彭佳慧唱这种台式情歌啊，总是有很自己独特的口气。我觉得她唱歌最大的魅力，应该就是在于唱歌词的语句的时候，那个力道的强弱是她最大的特色。能够把这首歌，我觉得唱得非常的令人心碎，唱得很揪心，确实是她很棒的抒情代表作之一。
我们到底要重复几次我们的看法？
真的吗？
我要讲的就是，气死我了！彭佳慧有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勾人的唱腔，是我特别喜欢他的部分，就是他每次肺活量啊快要爆发的时候，他用非常强烈的技巧性把它收住。就是你刚刚讲的他那个力量的控制，明明要哭我不哭出来，明明要喊我不喊出来，搭配心酸的情歌，这种心酸的情境。真的就是特别的心酸。我觉得彭佳慧这种本领，大家不要以为说只要大炮型的歌手都做得到哦。其实阿令跟阿妹就不常见到这样的表现方式。
对对，
我觉得彭佳慧这是他的独门绝技。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要一出来就是勾人。我讲过嘛，许常德老师，我觉得他是大众电影的导演啊。像这首歌，你很明确的知道他讲的故事是什么：一个歌手，对，他在台上看着下面的人喝酒，但他现在在台上嘞。他在唱的情歌，可他心里面其实背负的一个，可能他刚刚有一个伤心的恋情，他也觉得很痛苦啊，可是他不能够在台上爆发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只能透过唱歌的方式，我现在要爆炸，我要爆炸在歌里面。这个歌词你整个听下来，你立刻就会进入这个歌手的情境里面。但是相对于姚谦老师那种作者论电影那种慢慢铺陈的感觉，在下面这首歌你就会看到非常大的不同哈。
对，
这些气音歌姬许茹芸跟姚谦合作，鄙人觉得是许茹芸最好听的一首歌，祝福了。
如果那颗心是你的心情，语言又安静，手也又靠近，站在你的区域，我也很安静，远远看着你，把想念藏在室内的手心，就怕不小心又会表错情，以为还有余
二年的云开了这张专辑，我觉得应该可以说他真的是打开了许茹芸歌唱生涯的另一个篇章吧。因为在音乐上他几乎完全放弃过去那种商业性跟旋律很高的那一种传唱度，他是往更舒服更文青的那个方向走。那我觉得祝福了这首歌就是一个最好的宣示。你看他前奏的劲歌几乎是喃喃自语的展开，整首歌就往一个很舒缓很舒服的路线走。而且秀秀在这首歌完全没有卖弄高音啊，而是跟着伍思凯的曲，他的曲是带着冷静而沉着的旋律，然后悠悠的有点像是吞吐姚谦歌词里面那种害羞躲藏的 心情。他应该是可以算是2000年初期最早的流行文青歌，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是定掉了一个台湾流行歌的路线，而且也是定掉了许茹芸后来未来他的音乐风格。
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我们要 PK 许常德跟姚谦哈、哦，真的有太多歌手在不同的阶段跟他们这两位作词人兼唱片企划、唱片主管合作过哈、哦。许茹芸的 真正的大成名作《泪海》就是许常德老师的作品啊。他这首《祝福了》是他离开了上华，离开了许常德老师的上华，去了 EMI 那个时候是谁在当家的？姚谦老师。
姚谦，
对，所以姚谦老师要如何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许茹芸给许常德看呢？你看我真的没事要搞事。没有啦，本来就是你转换了东家风格就会做一些调整嘛。我觉得姚谦用他最擅长的就是我讲的作者论导演的那种功力。如果那朵云又把云这件事情给带出来了哈，如果云知道你看我无心飘过你窗前打扰了你，请不要介意，以后我会注意维持好你要自由的距离。这种带的抽象的就是你讲的文青的歌词，好美，有一点距离感，但是又大家可以感受到许茹芸那种舒缓的，明明是惆怅着又是极度温暖优美滑顺的唱腔，加上伍思凯非常高分的作曲，
对，
这首歌我个人真的是太喜欢了。好，然后讲到姚谦老师，他不只是待过 EMI 唱片，也不只是后来的这个维京唱片，他还待过了这个新力音乐，大家还记得吗？好，那个哈林庾澄庆也在他的手上做转型，从原本的这个摇滚叛逆歌王变成了一个温暖的爱家男人的一个转型。也不要忘了，姚谦老师也曾经是点将唱片的高层主管，所以他
是
待过了太多的唱片公司，所以你讲到90年代这些歌手的音乐，你真的不太可能会跳过姚谦老师哈。姚谦老师跟许常德老师，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的确有啦，唱片市场上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好，姚谦老师在这个国际唱片公司，许常德老师这个带领上华唱片进行行销制作，的确是有一个对手的形态在里面啊。我们常常 PK 都觉得说，我们不要刻意要引发这两个人曾经对阵过，但是这两位老师的对阵是很明确的哈，他们真的真的对阵过哈。他们的对阵不只是在台湾的歌手身上，一些来自于海外的歌手哈，他们也可以在歌词上来对阵一下哈。我们来介绍的下一个主题是新加坡天后的 PK。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许常德跟陈洁仪合作很可爱的一首歌《拖鞋》。
我放你那珠碎心拖穿，从不放。
常德啊，他这一次平物寄情的对象是拖鞋，我觉得当时你用这么平民啊日常的用品来讲爱情，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做法。这首歌啊，它融合了乡村跟流行，我觉得完全可以听出陈洁仪在歌声里面表现出来那个弹性，那个声音里面的那个活灵活现，那个声音里面的那个鬼灵精怪，真的是无人能及耶。因为他本身就是学音乐剧出身的嘛，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声音的演员，他用千变万化的歌唱技巧，里面有很多的转音啊、喉音啊、假音啊融合在一起，然后去表现歌里面的那个活，歌里面那个跳，我觉得很难想象真的还有哪一个歌手能够把这首里面的鲜活能够唱得这么轻巧。我觉得啊，陈洁仪啊，他真的他不是把这首歌唱活，他是活在歌里面。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
好，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懂，就是说有些歌手是把这首歌唱得很到你的心里面去，他在表演这首歌，但陈洁仪真的是在这个歌里面不断的跳跃，不断的，
对对，
我用一个比较没有气质的方式来形容，我觉得这是一首可爱犯花痴的歌。我个人我用个人比较浅薄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完全就是，哎，我把你拖鞋准备好了，你每次来家里享受这个脚放在拖鞋里面那种回家的感觉，这样子。这首歌其实大家如果对90年代的西洋音乐也是听得蛮多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这首歌其实有一点 Mariah Carey 唱 Dream Lover 或者是 Emotions、啊、那种跳跃式的感觉、嗯、充满了喜悦，对于这个爱情中的这个所有快乐的事情都让你如此的激动，一点小花痴的感觉，很可爱、哦、而且因为陈洁仪唱这首歌的时候，就除了可爱之外，也还是有一点点、哦、大女人的霸气在里面、哦、因为她什么歌词也是这样讲哦，很想安定的迫切期盼你真的了解，催婚之歌又来了，
又来了。
九零年代女性还是蛮想结婚的啦，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还不懂哈徐常德老师的歌词里面写的东西，你还不懂陈洁仪要唱的目的的话，哈，这个女主角就要拿起拖鞋把你拖上打下去了。就已经唱的那么明白了，你怎么还会不懂？哈，相对于徐常德老师跟陈洁仪合作这么可爱的充满了律动感的跳跃感觉的拖鞋，接下来这首歌就完全沉淀下来了哈，回到了姚谦的细腻伤感、嗯、谁能够把这个细腻伤感在他歌唱生涯的前期就表现得这么好嘞？另外一位才女，我们来介绍蔡健雅跟姚谦合作的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在我心目中啊，不论蔡健雅拿了几座的金曲奖，嗯，或者是就像老编讲的，她后来是变成了一个民谣皇后，嗯，纪念这首歌永远是我心目中蔡健雅歌曲的永远的 number one。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首歌记录了蔡健雅她作为抒情歌手最迷人的一面，因为她在优雅温柔的旋律当中，她真的是用细细的去低吟失去恋情的本质。那对我来说，她是带着脆弱的，而且带着迷离气味的。我觉得这种气味的蔡健雅对我来说是最迷人的。然后我也很喜欢姚谦的歌词，她在探究失落的爱情的本质当中，我觉得她有很多的金句，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最开头的那一句，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哇，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然后能够在你的脑袋里面不断的去揣摩那个意境的一个歌词，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精美。这是我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爱的蔡健雅之歌。
对，我很喜欢蔡健雅的前面两张专辑，即使我知道后来大家会比较聚焦在她后面唱达尔文啊这样的歌，
双栖动物啊，
对，我觉得是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更本世纪文青风格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蔡健雅在前面两张就已经完全的展现了她歌声中的细腻跟渗透感。我觉得这个歌词哈，姚谦老师他非常的有画面性，可他的画面性不是那种许常德老师那种很明确的拖鞋，对，一个女主角奉上了她的拖鞋给男主角，两个人非常快乐的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又笑又叫的感觉。这个纪念你需要一点想象力去思考这个歌词，你要把想念拉成一条线，用那条线去切开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被切开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啊，原来男主角还在春天那一边，女主角已经在落叶的秋天这一边，那种美，那种从想象力中拉出来的画面、哦、我觉得很艺术电影了。但是当然天雅唱的 不是艺术电影那么难懂，他唱的其实是立刻会让你感受到那样子的惆怅，那样子的伤感、哦、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吓死人了，这个
太会写，
很惊人，很惊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位歌手哈、哦，他们原本的形象都不是要接下来介绍这两首歌的形象哈，但是透过这两首歌他们有了一个重新的可能性哈，这是成熟转型的两位女歌手的大对决哈。首先是许常德跟周慧敏的合作，周慧敏演唱的《时间》。
周慧敏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的标题歌，还在乐团打拼的时候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有同学非常喜欢周慧敏，然后我还特别跟他借这张专辑回家听，个人蛮喜欢这首歌的。我蛮惊艳周慧敏他在做这首标题曲的作曲的功力，因为这首歌是 Vivian 自己的作曲、那 Vivian 从出道开始他就会固定把他的作曲作品放进他的专辑里面，那我觉得到了时间这首歌就很像是集大成，因为整首歌的旋律是相当的成熟，听不出来是非专业作曲人的作品哦。然后尤其到了副歌那个悠扬而典雅的旋律，我觉得对应歌名这个时间是真的能够很完美搭配的旋律跟曲。然后我也很喜欢许常德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他是用直数据来给定义啊，白天的尽头是夜，爱情的尽头是痛，生命的开始是哭，而我的开始是你。我觉得整个就是很有纯爱感，作为周慧敏黄金时期最后一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我觉得正是在他复出歌坛之前留下一个很完美暂时的句点，但是也揭示了他接下来复出的一个可能性。
是，我觉得许常德最厉害一点就是明明这首歌很明确的就是要来帮周慧敏做一个小转型，从之前的就是总是快要哭出来的玉女的感觉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女性，但是歌词的感触还是保持了那个玉女感，还是把那个楚楚可怜的感觉给留了下来，就是不要让她转型到你无法辨认。这个歌词里面有两句我觉得也是蛮 痛彻心扉的两句歌词，付出的尽头还是付出，寂寞的尽头是更寂寞。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应该都很能够感受这件事情哈，就是你以为感情结束了、你的付出就结束了，没有，只要你还在想念他、时间会告诉你、不见得时间能够解决伤痛，有的时候你只是不断的在这个已经失去的感情中继续付出了你的心力啊、这真的是很伤痛的一件事情了。周慧敏唱得很，讲一件事情哦，会作曲的玉女不是只有范晓萱哈，周慧敏也会作曲啊。我觉得《时间》这首歌，我觉得看得出来，她其实那个时候如果继续延伸下去，我觉得她是还是有可能的，甚至我觉得她有可能会出全创作专辑的。不过当然就是周慧敏有自己人生的安排了，虽然那段时间有点算是淡出歌坛前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但是很值得被记住哈，所以今天我们把周慧敏这首歌再介绍出来哈。另外一个想到这个歌手，一开始你会想到就是哦，他唱很多八点档的哈，比较苦情一点的八点档的连续剧主题曲，或者是他曾经有一个很可爱的形象啊，唱了很多半调子的口水歌啊。但是在这张专辑以及这首歌里面，姚谦老师把他 成熟的那面给带了出来。我们来欣赏江淑娜演唱的《忽略》。
不要忽略我的爱，在我等待你回应的时候，却最寂寞，为了什么说爱我又放逐我在不安之中，忽略了我，不要忽略我的爱，在我感到软弱的时候，
我可以说这是淑娜最有都会气质的一首歌吗？
可以，
我们之前可以哈、我们之前介绍过薛中明，也是这首歌的作曲。薛中明曾经帮慧萍写过一首歌，叫做《重新学习爱情》。那我觉得《忽略》就很像是《重新学习爱情》的姐妹作，两首歌都是薛中明写的，而且都有很接近的一种气质，因为都表现一种有点慵懒、有点闲适，轻柔中又有一点缠绵的气质。它的旋律就不是传统抒情歌那强调那种抑扬顿挫、其实我觉得薛中明是一个有点被低估的创作人，也许我们之后会再找机会来介绍他的创作。从这首歌我们又再一次感受到了编曲 Kirkman Reid 他打造的点将音乐世界、天哪，他的编曲依旧是太漂亮太好听了。你去听他的整个用吉他、电子键盘、鼓华丽丽的去堆叠他的都会世界，尤其我非常喜欢他建奏的钢琴，真是好听死了。个人真的要大力的赞扬淑娜在这首歌的最后面那个接近有点那个阿多利卜的那个激情的吟唱、我觉得非常时尚，非常洋化，非常好听。
对，我觉得淑娜不会给人家立刻感觉是洋化的形象，我觉得姚谦老师跟淑娜一直蛮努力的要做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首忽略、做出了这个东西来，而且是用抒情歌的方式，因为有段时间淑娜一直想去唱一些轻快的歌、想要去淡化她可能会给人家的那一点点的乡土感，她想要淡化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反倒是在这个抒情歌里面真正的淑娜的那一种、结尾的，就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那种控诉型的高音太有亮点了，一点点泼辣，一点点哀求，效果十足。这种强调哀怨的成熟，但是又是有时尚感的成熟，我觉得透过曲，透过姚谦老师的词，然后淑娜非常厉害的扮演好了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在淑娜的歌唱生涯中，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最有印象的歌，但我觉得一定要把它介绍出来，因为我觉得淑娜有感受到她能够走自己快的路，所以她后来又陆陆续续有了一些有都会感的作品。也许她的形象永远不会是都会女子，但是她曾经在她的歌坛生涯中留下一首很好听的抒情曲《忽略》。
对，
今天大大赞扬一下淑娜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继续 PK 的主题咧，叫做日本金曲翻唱。不要忘了90年代虽然这么多台湾的华语的创作人，我们的台湾歌坛还是蛮喜欢做金曲啊，日本金曲翻唱这件事情啊。不过这两首翻唱我觉得是别具意义啦。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范逸臣的出道作跟许常德合作的 Piano。
再见是那一年海的沙滩，花的缱绻，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钢琴偶尔哭泣，那些凌乱片段，如果爱还
次多久？翻译成是初登场吧？
是。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失礼。90年代跟2000年啊，我老实说能够让我真心一听就惊艳的男歌手的声音真的不多，除了刚刚讲到的熊天平以外，还有郑中基我也非常喜欢，另外真的就是范逸臣。他的出道曲 I Believe 真的是让我一听就吓一跳，因为他我觉得他的声音是很干净又有磁性又温暖的。然后这一次呢，许常德老师凭物寄情又来了，他这次用的是 piano 钢琴、这首歌他的原曲是南方之星1983年专辑里面的歌，然后原曲是带着那种很蓝调抒情的风格，很浓重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非常能够赞扬翻译成他的翻唱版本跟原曲完全不同，
不一样。
他是流行感非常重，然后非常有深情感。这首歌的中音呢、也绝对能够听出翻译成他声音那个质感，然后他的高音能够听出他的张力，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不输原唱的一个翻唱作品。我有时候会觉得翻译成很可惜，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是很想要当摇滚歌手，但是他其实是有点想要尽量去摆脱他唱抒情歌的那个魅力，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当然我知道每个歌手都有他自己想要走的路线跟他自己擅长的路线，
也许每个人期望自己成为的形象跟最后大家留在记忆里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哈。的确可以从范逸臣的声音中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种摇滚的豪迈感，即使这首歌是很明确的打的是一个抒情王子的形象。我们就回到这首歌的歌词好了，这首歌的歌词许常德老师用钢琴的黑白键来讲爱的回忆，白键是那一年沙滩海边，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白键跟黑键来讲对于爱情的回忆，我觉得又继爱情多瑙河之后塑造了另外一个爱音乐的王子形象，但是翻译成这个王子绝对不是熊天平那个多愁善感的王子，他是一个粗中有细有个性的实力帅王子。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说熊天平是小张信哲的话，我觉得翻译成声音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让我想到是小齐秦，你还是可以
听到，跟我讲的一模一样，我的天哪，
好烦，以后我们就一个人主持就好了，我们来节省一点时间。
你让我讲小张信哲，然后立刻来想，如果翻译成，我会说他就是琪琪。结果
是不是？对，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讲啦，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些重叠的东西，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们太有默契，我觉得也可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些音乐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会很接近，因为他要表达的东西跟他塑造的形象其实就是接近这一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说也许除了我跟少爷之外，很多听友们你们也会有感受到一样的东西啊，只是我们厚脸皮把它讲出来而已哈。
对不起，我们先讲出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翻译成的嗓音把这首歌塑造的太好了，我觉得这是翻唱界很成功的一首歌，也难怪了，翻译成后来就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新人，
不要忘了，翻译成也是台湾电影的票房巨星，海角七号，大家
海角七号，
是。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嘞，也是在电影圈表现非常好的歌手哈，不要忘了他毕竟也是一个歌手。我们来介绍的是姚谦老师跟刘若英合作的，这个是连续剧的主题曲，原来你也在这里。
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的原曲是中岛美雪，她1986年写给三田宽子的《有人爱的花，没人爱的花》。这首三拍子的歌啊，我觉得相对于中岛美雪其他的歌，旋律相对简洁很多，因为可能是写给偶像的歌嘛，而且旋律也比较容易理解。我自己觉得中岛美雪她的曲哦，永远都有一种风尘味。
对，
但是我这边讲的风尘味不仅仅单指那种酒家妈妈桑啊，敬桑金顾伯来了，这种风尘感哦，不只是这一种，它有。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它的风尘味是旅途上的行进的风尘。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啊， 它的原曲三田宽子的版本有点像是少女的纯情感大过于风尘感，但是刘若英的翻唱版对我来说配上姚谦的歌词就 有一种很前进的，如同歌词里面的是风尘仆仆，好像经过千山万水在这里找到良人的那一种风尘感。
嗯，首先我觉得刘若英真的太适合这种讲故事的歌词了，因为她的声音的确你不能说她是所谓的就是能高能低的歌手，但是在这种不要太难的舒她的自己的舒适带中，我觉得她都可以把这种起伏感淡淡的起伏感表现得很好，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些说故事的能力，我觉得他有做到。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情是这首歌它是电视剧它从海上来的主题曲，这个电视剧讲的是这个一代知名作家张爱玲的生平故事啊。所以姚谦老师在写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直觉我觉得姚谦老师应该也是张爱玲的书迷啦，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其实用了一些致敬，对于张爱玲的作品的致敬，例如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对，跟这个剧名跟张爱玲曾经翻译过的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做了一些呼应，我用尽全身力气只换来半生回忆，感觉有点呼应张爱玲的半生缘。这首歌的主歌名原来你也在这里其实是张爱玲的一个短篇爱，
嗯嗯，
这个短篇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这句话几乎就成了很多啊，我们那个年代的老文啊，如果老编自认为就是那个时候也看了一些张爱玲的书，可以自称为老文青的话，就成为我们那个时候对于爱情这件事情的一个很文青的形容方式。所谓的爱情是什么？不是天长地久，而是曾经我们相遇了，哦，在这里，你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们相遇了哈。属于张爱玲作品里面的这些隐喻名喻，姚谦老师把它用在中岛美雪，带了一点风尘仆仆的旋律里面我觉得整个烘托出了那个时代气氛，以及张爱玲经过几十年依然不变啊，对于许多爱看书爱看故事的人来讲，她就是一代教母啊的那个影响力。这首歌用简单的一首歌短短的时间带出了许多人对于张爱玲的看法想念跟崇拜，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功力的事情。然后原来你也在这里其实也是做了这么多集老编选这首歌也很想要跟很多听友讲的话，这么多老朋友小朋友听了我们这么多集的节目，我觉得能够跟爱听经典华语歌的人在这边相遇哦，你也在这里嘛，我也在这里，少爷也是嘛，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很幸福的同温层。也借由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哈，本节目是 Podcast 的原声节目，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我知道很多人是透过 YouTube 听到我们节目啦，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还是来听听看我们的 Podcast， 除了可以早几天听到最新集数之外，听到的内容有的时候也会有点不同哦。还在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听下去啦。
对啊，就是在那些 Podcast 那些网站上面搜寻还在听，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是的啊，我们的过去的心情现在的感觉都在这里好不好，哦，好文青的结尾我好喜欢哦
也还在这里
谢谢大家也还在这里，哦，没有关上门就说关去死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介绍的这个姚谦老师跟许常德老师 PK 的歌曲的话，他们的歌真的非常的多，欢迎大家留言或用你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们还很想听这两位作词大家他们其他的作品，也许我们会再做另外一集，
对，我们有可能会再做 part 2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麻烦让我们知道，
你们就是我们的许常德跟姚谦老师
对对对，
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对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收听自己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 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是有想听的主题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或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都会制作成 YouTube 歌单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